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要今天要来谈第七课预定论与改革运动。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有这段时间继续的思想预定论在整个改革运动当中所被谈论的，也从当中来思想，更能够体会明白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也能够更认识你。我们求你来保守赐福我们以下的交通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一次主要的来谈这个因信称义，改革家本来谈因信称义，为何之后需要讨论义定的一个观念呢？或者义定的神学思想？所以让我们要先来整理一下前面的思维。因信称义，我们讲到有四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的必要性，也就是因信称义是人能够得救的唯一的道路，是借着因信称义。而因信称义是唯独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借着他所做成的，所以这是第一个面向。因信称义使我们连结于基督，使基督所做的归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面向谈到因信称义的义，因信称义的义是神的义归算给人，对神的义归算给人，所以这样的义对人来说，这个义不仅是被动的，并且这个义在人的里面丝毫没有的，也就是说这个义跟人的义是不一样的，没有交集的。为什么说没有交集？因为在整个圣经的启示里面所讲的是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个是强调的是要在上帝面前要被上帝说这一点是可以称义的，那样的义在人是没有的。这样子就使人的一切行为一切的作为若不出于神的恩，就没有任何的可夸之处。因信称义的义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归算给人的义。第三个面向讲到因信称义的信，这个信不是人自以为信的信，这个信是耶稣基督创始和成终的信，所以这个信的本身是在基督的身上。所以因信称义的信强调的是联合，我们信入于基督是在死的形状跟他联合，也因着信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讲到的因信称义的信是一个基督的主动，基督在当中成创始和成终的信，借这样的信人联合于他以后回应的叫委身，叫委身。所以我们讲到这样的信是联合的信，也是能够委身的信。所以这里也没有个人的主动，全然都是基督的恩典的作为。除了义，除了信之外，第四个面向因信称义跟得救的确据，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是合一的。因为因信称义的救赎恩典是必然会实现，这是本于上帝的信实和慈爱，是耶稣基督在当中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也是内住于我们的圣灵所要做成的。这是上帝的拣选的恩典，上帝的旨意。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一切的时候，因信称义从前面所讲的四个面向做思维，我们会有一个思念，就是这一切都本于上帝的旨意，信心也是基督做成跟赏赐的，义也是上帝归算给我们的。从人来讲，人只有被动，只有被动而已。人的得救就不在乎人，或说人根本不用在意得不得救，因为这都是上帝的旨意。这也是当时比较走人文主义的思想的人 对因信称义所不满的地方。这样的思想，如果人根本只有被动，只有上帝一切的旨意，人在这整个救恩上好像就算不得什么。那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是跟圣经的启示的其他经文是冲突的，因为一方面讲到的是一切都本于上帝，但是圣经又要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接下来下一步就会想，信主的人如果不相称会如何？那不相称会影响得救吗？不相称又有不同的程度，那这样不同的程度的人又会怎样？所以会引发出很多种问题出来。圣经也讲，如果一切都是上帝所安排的，或者上帝旨意所拣选的，圣经又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那如果上帝要万人得救，那信息又出于基督，那么是不是借着基督，上帝把得救的信心赐给每一个人，那这样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救呢？是不是这样人就不用负责的呢？所以我们所谈到的因信称义的整个思维里面，就引发出了人文主义很多的批判，或者很多的质疑。在这些质疑批判之下，我们要怎么样继续的在改革运动当中取得这些改革者在这些论点上观念上是比较一致而不会发散呢？所以在思想这个议定论或者议定的观念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罗马书使徒保罗他在启示福音的次序。使徒保罗启示福音的次序呢，在前面第一章之后就先谈的是人的罪，再谈因信称义，就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救赎的恩典。再谈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站在恩典中，这是第五章讲的怎么样能够因信称义，叫那义的地位和生命的实在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就会讨论到我们在恩典中不在罪中，就讨论到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罪之下，我们不可以犯罪。可是第七章又讲到向着律法，虽然我们死，可是罪仍然有机会在我们里面活。所以就谈论到这整个一个在上帝面前被称义的人带来属灵生命的征战。但第八章就告诉我们，那么赐生命领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我们是一群因信称义，也因着信成义，那么也因着信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为我们祷告，神儿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被招来的人能够效法神儿子的模样，叫神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这一群被招的人，被称义的人，将来要得荣耀。所以我们还是因着信得荣耀。在谈到第八章讲到，那么没有可以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在基督的爱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使徒保罗谈到罗马书的第八章结束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这得救的确据是那么样的实实在在的。但是他没有从第八章结束就跳到第十二章开始谈基督徒的在世上的生活，而中间谈了九到十一章。九到十一章就是要从以色列人的身上来做一个反思。以色列这一群百姓是上帝所拣选的，拣选是出于上帝的主权，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全然得着，所以要从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来思想，以色列民族为何在整个上帝的拣选的旨意当中，愚民剩余的百姓才得救呢？福音为什么会从以色列人转移到外邦人等等的问题？简单的来说， 使徒保罗要在谈上帝拣选的主权的时候，一定要先让我们明白救恩，然后才能够谈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使徒保罗是在被拣选的人当中谈上帝拣选的恩典。所以我们先把这一个观念放在心上，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来思想议定论的这有关的教义。主要的是在改革中出现，因为改革中的神学家比较认为路德有太多个人的经历、个人的倾向，所以关乎的是个人的得救的，比较偏向这个。但是他们关乎的是教会、是社会，怎么样建立一个客观的准则，可以使得人在当中可以确实的去生活，能够有真实的得救的确据。路德关注的恩典是罪人的称义，从加尔文之后，我们称他加尔文派的思想则是预定的教义。但在这里我先说，预定的教义本来不是加尔文他所主要要谈论的。那我们就来谈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预定论的思想，怎么在改革的运动过程当中。第一个是慈运理，慈运理论上帝的主权。慈运理早期的侍奉在1519年的八月，1519年他开始侍奉，在八月到1520年二月这半年当中，在苏黎世有大瘟疫，这个瘟疫使得苏黎世这个地方至少有一半的人死于瘟疫，甚至更多。所以他要在当中冒着生命的危险牧养这一群在瘟疫中存活或在瘟疫中受苦的信徒。所以他对整个牧养的过程，我们可以用想象的就知道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不知道谁会得，不知道得的人谁会死，完完全全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得过这个瘟疫，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内外夹杂的一个苦难压力之下，他对上帝只有一个全然的交托，完完全全的交托，完完全全的降服，完完全全接受上帝的安排。因为没有办法说，哦，这个人行为好所以他活了，那个人基督徒做的不太像所以他就死，完全不能够有任何的，也看不到任何的这些因果的相连。所以他看重的就影响到他日后的神学观。比如说他看重信徒一个侍奉者，他是上帝的器皿，我们只是一个器皿，那上帝在做什么？上帝在护理，也就是上帝在整个管理运作整件事情的历程。上帝的护理是上帝绝对的主权，人在这当中呢，只有一个完全的交托。他在著名的讲章《论护理》的这个讲章里面强调上帝的主权，也表明人类的无能。一个人的得救或审判完全都是上帝的事，是上帝从永恒中做出他自己的决定。这一个看法当然日后学者在研究的时候会觉得慈运理的观念很像在这个塞内加或塞尼加的宿命论。塞尼加的宿命论大意是这样，他认定宇宙只有一个起因，就是创造者，人在宇宙中要怎么样能够有生命的存活或者生命的丰富恩典等等，人只要顺着创造者的天命就可以，如果你违背他的天命你就要自食其果。但是塞尼加是第一世纪的哲学家或者教育家，但是呢，这不是慈运理的。慈运理相信有一个创造的主上帝，他护理整个以受造界，但是呢，他仍然相信在基督里的救恩，仍然是一个救恩。所以他在当中 不是上帝不给人机会，或者是不给人的作为，使人可以从当中得到丰富的，那不是这样。所以跟一般的宿命论是不同的。那么我们把慈应理论上帝的主权呢，来跟路德做一个简单的比较。路德关注上帝的恩慈是在称义的应许上，所以他在律法跟福音当中做了明确的区隔。律法是使人知罪，是引导人到基督那里，他把它分得很清楚。一个人得救是本乎福音的，但是慈应理呢，就以律法为准则，在这个福音与律法上他不做区隔。所以这是一个在观念上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引发出一些神学的看法不同。那么慈应理是以教义做开始，但是呢，当他努力的在教义上做改革、做用心的时候，他就发现人实在是有瓶颈。那个瓶颈就是人没有能力，人可以学，人可以知道，但人行不出来。所以对慈应理来讲，要相信上帝的恩慈是可以成就的，可是在教育人类的无能上，他又碰到瓶颈，所以这使他更相信的就是上帝的护理。这就是慈应理的论上帝的主权的这个看法。路德的看法跟慈应理的看法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基本上都不能够完全的认同，因为路德强调的是人类是完全的败坏，那慈应理强调的是上帝绝对主权的这个预定的看法，这样都使人失去的自由意志所带来的作为，所以人文主义对他们两个基本上都不是认同的。那么在慈应理之后的加尔文的预定，我们来谈谈加尔文的预定。在这里我们谈加尔文论预定，而不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因为预定的教义为中心的预定论呢，是加尔文之后的加尔文主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讲加尔文跟加尔文主义，要记得这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不同样的。加尔文是当时的这个改教家对神学的一个看法。如果讲到加尔文主义是从这些看法之后引申重建神学的思想所产生出来的这些神学观，这是加尔文主义，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来谈加尔文怎么样来看预定。加尔文他在法学的知识上非常的丰富，所以他当时要用严格的逻辑很精确的来重建神学思想，他是看重系统化的特质跟逻辑性的精确，比较少谈个人的经历，就看重上帝神圣的护理。好，这样我们就一开始就知道他跟路德的出发点的地方是不一样的。虽然他们都本于圣经，但是加尔文更看重的是一个系统化逻辑性，上帝神圣护理，他往这个方向去思维。所以加尔文从人类的罪性开始做思想，从人类的罪性做思想，他也认定人是完全的败坏，所以他就认定了，除非全能的上帝用他神圣的护理并有拯救的作为，否则人是无法得救的。他相信一个人可以得救是上帝使这个人降服，他在谈预定的时候是本于人类的无能和上帝的全能这两个一起的认知，有这两个认知才能够谈他对预定的看法。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堕落之后是腐败跟无能的，需要上帝救赎的恩典。奥古斯丁在看了圣经的启示的经文之后，他认为恩典是预定给某些人的，是奥古斯丁首先用的预定这个词，表明是上帝独特神圣的决定， 也是上帝自己的行动，所以是出于上帝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上帝预定了某些救赎人，他们是可以得救赎恩典的。相对的，人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至于那些没有被这样预定的人，他们怎么办呢？奥古斯丁在这里没有做一个明确的表示，他的表述是这些人是否灭亡，上帝没有主动的决定，也就是说上帝没有主动的关注于这一批人能不能得救，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所预定要得救恩的一批人。但奥古斯丁也摆了一个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绝对会灭亡。这是简单说奥古斯丁在谈预定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弹性或空间摆在那里。但是加尔文在做严谨的逻辑思考的时候，就要去思想上帝既有主动的选择权去拯救，上帝的主权又不能够被任何其他受造界的作为或者惯例或者什么什么什么等等法则或者原则或者什么样的事物所左右，也就是上帝的主权要在一切之上，不能受任何受教界的作为惯例等等来影响，因此那些不会得救的人就一定是遭受灭亡。所以加尔文认定上帝有主权做抉择的时候，那些不被上帝所选择的人他们就会灭亡。这就是说上帝主动决定得救的人，并且在神圣的护理中使他们得救，是上帝自己的作为，不看这些人的行为，不看这些人日后是如何，没有其他的理由，上帝就借着他自己神圣的护理使他的决定得以成就。那其他人呢？上帝既然不用他神圣的护理去护理他们，在人的无能上，这些人的结局一定是灭亡。所以我们要知道加尔文在谈他的双重预定论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观点，是两个观点，一个是上帝神圣的主权在一切之上，一个是人完全的败坏无能，所以这样才会导致他认定双重的预定论。加尔文在谈这个的时候却没有把它变成在救恩上的一个基础点，因为他强调上帝的恩慈、主权、能力和护理。那么上帝的决定是本于他自己的智慧，其中的奥秘不是人所能体会和理解。所以当他在谈这些的时候，除了刚才讲的本于上帝的全能跟人类的无知之外，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拣选，这是上帝自己的恩慈，上帝自己的恩慈。所以他对预定的看法是从上帝的恩慈做出发点的考量。所以预定论不是加尔文整个思想的基础或者是核心，但是呢，在加尔文之后的威尔米格利或者博萨这些人逐渐的把预定论变成一个核心。这样的一个预定论就是基督徒是被拣选的，被上帝神圣旨意所拣选的，所以基督徒就变成上帝所拣选的子民。从1570年之后，当他们以拣选为导向来做思考的时候，他们把改革中的会众就等同于现在被拣选的以色列子民。基督徒是被拣选的上帝的子民，就跟以色列人是类似的，他们就开始注重社会跟政治功能，这是后来的一个走向。加尔文的目的谈到上帝拣选的主权，最主要的是要人在上帝的恩慈当中以敬畏的心回应上帝永恒的旨意，能够认知所领受的恩典。预定是不可知的奥秘， 但恩典却可以在事实中呈现出来。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拣选，但是却可以借着对福音的回应，借着认识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借着他所向人显现的恩典和救赎，我们可以得着。他整个思想重心还是在人不是去明白上帝的这个奥秘，而是在这个使人敬畏的奥秘底下，用敬畏的心回应神。加尔文的整个思考是把这个圣经的启示，圣经在以色列人身上的作为，跟自己在生命中的经验等等，做一种后验的反思。也就是说，他是整理所得的资料，加以归纳和分析。他不是建立在对上帝先行的认知而做的推论，这一点是一个要紧的事。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一个神学的观念，圣经的神学观念，我们一则是用圣经所启示的作为我们思考的范畴来做归纳跟分析，这个叫后验，后验式的思考。另外一种是建立在我们对上帝先行的认知，然后再去做推论，也就是先验性的推论，这一般就是演绎跟综合的做法，这是后面加尔文主义的做法。这一点呢，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后面的这一点的做法，就是一般现在的人陷入上帝是意志是意定，那人的自由意志这些怎么调和，我们就会卡在这里。当人在思想上帝有绝对的主权，那人有没有自由意志？那如果上帝的绝对主权在人的自由意志之上，那这两个怎么样调和？那这两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冲突？所以这类型的思考都是我在这边所说到本以你的认知而做的推论，这是推理的演绎，推理的综合，这不是加尔文的做法。加尔文是本于对圣经所启示的来做归纳跟分析，所以不能离开圣经，不能离开圣经。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再多说一些。对加尔文来讲，上帝的主权是绝对性的，反映在他的公义和慈爱上，他的智慧和全能和创造等等都是他自己的旨意。既然是对上帝来讲是他的旨意，这也就是都是用预定的作为来呈现。所以人所不能理解的，并不是要引起我们思考上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不能理解的属神奥秘的部分是用降服的，是降服的。这样我们就对加尔文的论预定有一些本质上的认识。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就来看之后的加尔文主义怎么样看预定。在加尔文的基督要义之后，加尔文确实对整个神学的思想做一个系统性的编排，但是这个编排最主要的是为了教学的目的而做的。他在这个教学的目的而推出这个怎么样哪个先哪个后去做系统性的编排来做教导，所以加尔文在圣经解释跟系统神学的一致性，他是把它分割开来的。观念的系统性跟一致性的推论呢，他在当中是能够很细心的去区隔的，但是在之后的整个延伸就不太一样。之后对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所提到的神学观里面，逐渐的人的逻辑哲理的思考就加进来的，所以它就有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呢，就变成什么呢？本来是圣经的解释跟圣经里面的神学观在当中是主导的，但是后来就变成系统性的体制跟系统怎么样能够一致性的推论 来变成主导。所以后面大家就可以知道，加尔文的观念在被理解的时候，就会加入怎么样在逻辑性、精确性、系统性的思考，所以产生出四个特征。第一个，人类的理性被赋予在基督教神学的探讨和维护上，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理性在你对神学的探讨、跟对神学的认知、跟对整个神学的观念的维护上，它变成一个非常要紧的角色。第二个，以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理性上可维护的系统来表达基督道神学。所以为了系统理性一致性的来维护神学观，他要怎么做？他就变成逻辑上理性上就变成被强调。他就从一般的公理的三段论式演绎法作为教义的推理和综合的整理。这个部分，当我们在做自然科学等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这个做法，因为我们是本于对一个范围内的事物去探究、去寻求、去观察、去做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逻辑性的演绎、推论、整理、综合、分析、讨论，这些都是对的做法。但这里让我先讲。但是对圣经不一定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加尔文讲的有奥秘在那里，但是我们在做一般的自然科学的探讨里面，我们不会说它有奥秘在那里，我们只会说有一些东西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我们将来有机会知道。而且我们对这些现在还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不会认为它是一个不可明白的奥秘，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怎么推理过去，所以这两个有非常大的区隔。所以第三个特点就是，神学的分析被认为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上，所以这些神学家逐渐的从圣经的神学家变成哲学性的神学家，这是一般在解释上的看法。第四个，神学就变成一个关怀形而上，而且是思辨性的问题，特别涉及上帝的属性、上帝对人的旨意、预定的教育等等，就会变成一个形而上、思辨性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预定论会这样出来，我们就要先明白它塑造成的原因。好，再强调一下，整个神学的思考对加尔文的思想来讲，是以基督的事件为核心的历史，和从其中发现它的含义，做归纳和分析的。但是加尔文主义是把它改变，用普遍的原理做开始，演绎出他们对基督教神学的看法。后面这个是一个演绎跟综合性的逻辑推论。那么加尔文还是在圣经内做思考，但是加尔文主义不尽然是这样。在加尔文之后的伯萨对上帝的拣选的命定做系统性的建构，也就是一个人有没有得救是从预定做出发点的，上帝有没有预定你，上帝有没有拣选你做出发点。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原来讨论的有没有得救的出发点是因信称义，但是这里有没有得救的出发点是什么？是预定，是预定。因为上帝已经做了决定性的原则、决定性的地位，其他的都从这里来做探讨。那刚才我提到的这些看法，其实也不是伯萨这些人特有的，有关预定的看法在他们之前，从基督之后的这1500年之内都被讨论过，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强调这些预定论的看法，强调拣选观念会怎样？就前面提过的，他们把信徒看成上帝恩典之约的子民， 所以规范了上帝对子民，也规范了子民对上帝彼此之间的责任。在这个当中就运作了人跟社会，社会跟人之间的彼此之间的责任。这样的关系正面性的影响就是在英格兰的还有进入美洲的清教徒身上，因为他们就看重个人跟社会之间的怎么样是一个蒙恩的子民的生活。在之后，在改革中为主的主要的议定论里面，到底人的责任占什么样的分量，就会分成两个主要的派别，一个就是加尔文派，一个是亚米念派或者是阿明念派。加尔文派强调上帝全权的护理，认为上帝的预知跟预定是同时发生的，并且上帝的预定与被拣选的人要负的责任没有冲突。上帝的拣选跟预定跟人要负的责任，这个在逻辑思考上是冲突的，可是加尔文派认为没有冲突，因为这两个事实并存是属于一个在上帝里面的奥秘。那亚米念派他强调得救的人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得救负责，或者是说会能不能在救恩里负责，所以他强调人的责任。他认为上帝是预知在做预定，刚才加尔文派是预知跟预定是同时发生的，亚米念派是先预知再预定。那么先预知再预定，上帝怎么预知？因为他知道人会这样想，这样子人就要为自己所行的负责的。但是这当中在逻辑思考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上帝预知了预定了，那预定之后人可不可能再做改变，也就是圣灵在当中的作为，或者基督在神面前的祈求，或者其他人在当中的等等引发的其他的作为，可不可能使这个人在做改变，那这也是未可知的。所以在亚米念派也认为这也是上帝的奥秘。提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思考一下，当一个人以逻辑理性做哲学性的思考运作，在一个一致性跟逻辑性的思考的时候，就会发现的一个事实，上帝的预定跟人的责任或自由意志这当中一定是冲突的。怎么样协调这个冲突？加尔文派认为这当中是属于上帝的奥秘，亚米念派呢仍然认为这也是那样的一个奥秘。好，这不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这两派之争在主要的神学观上仍然在那里。可能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在信义宗里面预定论就不被讨论？第四个部分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信义宗怎么样来看预定。信义宗强调因信称义的救恩，所以在探讨上帝的恩典的时候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此在预定的理解或讨论就不凸显，它就不凸显。这是第一个，因为他强调因信称义的救恩上，然后关注在耶稣基督上，所以他强调的是人怎么样能够不断的在律法的指控下愿意转回到福音。所以这个部分呢，比较像我们前面讲的加尔文或者是路德的看法，都是跟使徒保罗类似，就是罗马书第九章才开始谈上帝的应许和拣选，而且这个拣选跟应许只能在以色列人的位置上谈。好，这里我说只能在，给大家做一些思考，当我们要谈上帝的拣选或者预定的时候，我们只能在这个应许跟拣选或者以色列人的位置上谈，而不能在这个外面谈。这是一个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思考的地方。第二个，在预知上，信义宗认定圣经所启示的真道 也认定上帝有预知万事的全能，他也有护理受造界的全能，但其中在上帝的预知里面，他的智慧跟判定是人的智慧和推理所不能及的，因此人对上帝所做的只能相信跟顺服。好，这一点其实加尔文也是这样认知的。第三个，在新约中谈预定的时候，他讲到的预定是上帝自己永远的拣选，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永远的拣选，是上帝全权的旨意，要在基督里实现他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我们看预定的时候，看刚才听了就可以知道在基督里，所以上帝预定的是在基督里有坚固的救恩，上帝预定的是在基督里的一切的应许都是阿们的，上帝的预定在基督里是在神儿子的福音上，上帝预定的在基督里才有那救赎的目的，上帝的预定是在基督里，所以这样带来的安慰才是我们得救的确据，这其中没有人的成分。好，这就是新约中在看预定的时候，所以新约中认定的预知也认定了预定，那么都有它的特别的范畴，但预定只有在基督里。这就是刚才我提到使徒保罗在提到上帝的预定，也就是拣选跟应许的时候，是对着要在以色列人的位置上谈，在蒙恩的信徒的身上谈这个议题。好，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信徒对预定怎么看呢？所以我们要把预定看作是上帝的期待，上帝的期待，上帝所预定的旨意是上帝的一个期待，是上帝为人做接受福音的预备，所以上帝把人圈在不顺服中，不要连续众人，上帝呼召所有的罪人，不愿一人沉沦，愿万人得救，上帝期待我们用坚定的信心守住真道，所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做顺服的时候，那么看预定不是只有那个降服而已，而是在当中 去体会上帝的期待。所以另外一面，信徒在看预定的时候，不仅看到是上帝对人的期待，也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警告。主就讲被招的多，选上的少，这就是一种警告，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这是一种警告，而且不可以轻看，不可以轻看上帝的预定，也不可以轻看上帝的拣选应许，不可以胆怯。所以我们看预定，一方面是上帝的期待，一方面看我们的责任，这不太一样。在预定的上头，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在基督里我们看到上帝的期待，在基督里我们看见我们的责任。任何人的灭亡都是自取的，亚当跟夏娃是自取的，因为上帝已经说了，但是他们自取，正如何西阿书讲，人是自取败坏，就是人的责任。所以在整个新约中思考的重点，强调上帝的应许和拣选的时候，他是在基督的恩典中上谈，如果不在基督里就不能谈，因为刚才我有说了，如果不在基督里，我们站在一个受造跟创造者同一个位置上谈的时候，就产生出主权上的矛盾。所以今天呢，所谈到预定观要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路德跟加尔文都本于上帝的怜悯跟恩慈来谈蒙召之人的恩典和责任，他们不是用普遍的原理来做神学的探讨，而是要在基督里看见上帝所做的，在基督里所做的所给的应许和拣选的恩典，然后用信心去回应上帝在基督里所行的拯救，是用信心去明白拣选的恩典， 这样才不会再落入上帝的全能跟人的责任的矛盾之中，这样才不会有人的主权跟人的主权的冲突。所以我们知道预知预定都是属神的，而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有关的，我们在认识预知跟预定的时候，记得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信入基督，相信是基督来做成，知道这是预知预定，是上帝预定我们拣选我们，是上帝的怜悯和恩典，使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在整个拣选当中，我们看见上帝的期待和呼召，这样我们才可以常常的喜乐，凡事谢恩。在上帝的整个拣选跟应许上，我们就不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胆怯，我们就不松懈，我们积极的奔跑天路，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希望大家知道不要再回到问那个问题，回到这种一般的预定论上。我想在信义中里面，我们回到从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归纳的看法，而不从人逻辑思考的演绎里面去做思考。这是给弟兄姐妹的一个建议。我们感谢主的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